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4月4号，公元2015年5月22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流亡团体烛光集会悼念自焚藏人丹增加措；流亡藏人关注中共统战对象的改变；中共被指翻译外文书籍时肆意删改内容；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准备工作有序进行。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道孚县藏人丹增加措于本月20号自焚抗议中共高压制藏政策，被警方控制。稍后，丹增加措的家人被告知，他在康定县一所医院中过世。流亡藏人团体在达兰萨拉为自焚亡者举办了烛光悼念活动。中共当局近期在西藏康区道孚县各地开展活动，强迫民众签字承诺不在达赖喇嘛的诞辰日举行纪念活动，稍有表现不满就遭到殴打，拒绝签字的藏人则被拘捕。当地35岁的藏人丹增加措为表达对当局恶行的抗议，而于5月20号晚间8点左右在道孚县孔色乡自焚明志。警方赶到现场后控制了丹增加措，而流亡藏人从境内获得的最新消息显示，丹增加措已经牺牲。流亡印度的道孚籍藏人丹增向本台驻印南记者介绍说，警方将丹增加措带往康定县一家医院，而昨天21号下午3点左右，自焚者在医院中过世。警方随后将这一消息告知了丹增加措的家属，并表示不会归还遗体，指定只许2名家属前去康定县。流亡印度的道孚籍前藏人政治犯洛桑金巴也获得了丹增加措已经牺牲的消息。他指出，目前当地的桑尼正在亡者家中诵经祈祷，民众则陆续前去慰问。另据印南甘丹寺僧人雅马次仁介绍，20号发生自焚事件后，有4名藏人妇女与6名男子遭到拘捕。自焚藏人丹增加措自焚牺牲后，西藏青年会、妇女会与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在印北达兰萨拉举行了烛光悼念活动。西藏妇女会会长扎西卓玛在活动现场表示，身在自由国度的流亡藏人们祈祷在中共统治下失去自由、为西藏事业献出生命的同胞们能够重生在西藏，再次转世为能够对西藏事业付出贡献的藏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备受各界关注的中共中央统战工作会议近日在北京举行。西藏问题评论人士贡嘎扎西分析到，有关此次会议，藏人们需要关注的是中共在统战对象方面的一些变动。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中共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于本月18号至20号间在北京举行。这一时隔9年后重新举办的中共统战会议，除会议名称升格为中央统战会议外，也是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以来举行的首次统战会议。有不少媒体对习近平在会议上提出的要加大党外代表人士培养、选拔、使用工作力度进行了关注分析。而西藏问题评论人士贡嘎扎西指出，对藏人们来说，应该关注的是此次统战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所提出的未来统战对象的调整。 贡嘎扎西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说道，
一般人的概念当中，中央统战部的主要工作对象是爱国高层，以往的话，那这一次在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发表讲话的时候呢，提到今后的中央统战部的工作呢，主要有三个对象，第一个是留学生，第二次是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物，那第三个呢是要重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所以这个我认为中央统战部工作对象方面呢稍微有调整，所以这是我们藏人需要关注的地方。
贡嘎扎西指出，今后中共统战部的统战对象应该会重点集中在这三个领域的人士，这是此次会议中与以往不同的内容。而就习近平在会议中提出的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贡嘎扎西指出，对藏人来说，依什么法都无所谓，只要获得真正的信仰与当家做主的自由便可。
在相关的法律法规里面强调，必须要执行党的正确的宗教自由政策。目前西藏呢，并没有宗教自由，这是可以确定的。因为没有宗教自由，所以在西藏各地常常会发生很多问题。那如果真的实行宗教自由政策的话呢，纯跟宗教有关的活动呢，不应该受到限制。目前中国政府在西藏所实施的政策，只要政策调整，我相信在西藏各地不会发生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所以那个依法管理宗教也好，或者说根据任何规定管理宗教也好，主要是让西藏人民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当家做主的自由，以及宗教的自由，这样对解决西藏问题是有所帮助的。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笔会在一份报告中警告说，中共当局在审核翻译成中文的外文书籍时，涉及西藏与台湾等敏感问题的内容一律遭到删除或修改。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国际笔会最大的区域分支美国笔会中心近日发布报告，揭露了外国书籍在翻译成中文时遭中共渗透性审核的情况。美国笔会通过对美国本地以及港澳台、欧洲等国家的作家及出版社进行采访，获知任何涉及西藏、台湾及89年天安门事件等敏感议题的内容，都会遭到当局的大肆删减。外国作家与原出版机构经常遇到签约要求对方确保原有内容后，中文译本内容却仍遭删改的情况。报告举例说，美国作家奥斯特的作品《日落公园》的中文译本在中国发行后，他才发现其中有关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的部分被删除了多达几页的内容，另有许多部分被修改。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美国笔会负责人强调，如果不采取行动，作家们就有可能干脆回避所有令中共政府不满意的题材。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允诺于明年初传授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目前法会主办方的筹备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法会期间的住宿预定情况已向外界公布。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的第34届世论金刚灌顶大法会，将于2016年1月14日至25日间，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亚举行。本月19日，世论金刚灌顶大法会筹备小组公布了法会期间新主住宿方面的信息。筹备小组计划在法会场的附近搭建不同规格的帐篷，供各国信众在法会期间依个人的需求而选择预订。 父子住宿问题的筹备小组成员罗桑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这次为了满足信徒们的要求，我们已经决定准备了三种不同大小的帐篷，分别为可容纳四人、八人、三十人等的规格。搭建帐篷的地点选在菩提迦耶佛塔附近的摩托林大学广场，这次还会在帐篷中安装电钉与充电设施。据罗桑介绍，需要预订帐篷的人士必须于今年6月30日之前完成登记程序。筹备小组为减轻信徒们在法会期间的消费负担，也将帐篷价格降到了最低，并且计划对贫困信徒给予特殊照顾。此次将是达赖喇嘛尊者传授的第34届世论金刚灌顶大法会，也将是在佛教圣地菩提迦耶传授的第5次灌顶法会。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凭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由于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有关西藏问题的每个章节都有不符合事实的描述，作者不仅仅在正文在注释中全力以赴，如134至135页西藏高层人士，其中一些人也保持着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接触乃至暗中合作，这样的阐述完全不符合事实。他所谓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是指李唐阿塔和洛才，他们在西藏首都拉萨的活动没有严重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接触西藏高层人士，更谈不上暗中合作。他们为了觐见达赖喇嘛见了高级僧官帕拉，但帕拉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没能觐见达赖喇嘛，在张先生眼中成了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接触乃至暗中合作。在第142页注释23，达赖喇嘛本人的自传就是一个证明。在长达数页的描写参观团入藏感官及资料分析中，几乎全都是否定性的文字，而很少正面肯定，也完全没有对中国正在发生的政治变化的分析。我不知道张先生要求达赖喇嘛肯定什么，有什么可以肯定？肯定共产党的伟大英明，肯定共产党杀得好奴役得好，还是中共政权摧毁寺院完全正确？同业的注释24，第二个参观团由一批青年人组成，1980年5月赴藏，这批人独立意识更强，在藏区活动过程中也更加口无遮拦，结果被中共叫停其参观活动，限期离开拉萨。这种情况也迫使流亡藏人的第三个参观团不得不在访问过程中保持低调，才算善始善终地完成了任务。这真是颠倒是非。中共叫停西藏代表团的主要原因是西藏境内民众对代表团的热烈欢迎以及表达对中共不满引发的。其实这一点作者本人也谈到过，第三个代表团善始善终地完成了任务。什么叫善始善终？不可思议。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凭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